下面是焦点新闻。根据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礼拜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半数的受访美国人认为中共已经是美国面临最大的威胁，选择中共的比例达到 50%， 这个几乎是俄罗斯 17% 的三倍。除了中共、俄罗斯、北韩和美国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被超过 1% 的美国受访者视为最大威胁的国家。皮丘表示，调查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负面，尤其是在2020年以来。其中中位数是 67% 的全球民众都对中共持负面看法，只有 28% 的看法是积极的。在加拿大、美国、法国、瑞典、印度、巴西、阿根廷等13个国家里面，民众的负面看法达到近年来的新高，如中共的邻国印度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民众达到 70%。 相比之下，欧美和日韩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共的看法更是负面，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共较有倾向性，但持负面观点的民众比例亦有所上升。另外，在外交政策方面，中位数高达 76% 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考虑他国的利益，而有中位数 57% 的人认为中共在不同程度上干预了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礼拜四，拜登总统在白宫会见来访的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两国领导人讨论乌克兰战争、贸易以及意大利和中共的关系等议题。在梅洛尼访问白宫之际，意大利正为明年接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预做准备。梅洛尼在椭圆形办公室对拜登说，我们的关系很巩固，他跨越政府，无论政治色彩怎样，我们都保持巩固，特别是困难时期，我们知道谁才是我们的朋友。据熟悉梅洛尼想法的匿名人士透露，罗马官员一直私下向美国保证，意大利会退出和中共签订的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梅洛尼并没有打算在短暂的华盛顿之行中公开他退出该倡议的决定。而中共喉舌小报《环球时报》之前已经暗示，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是迫于华盛顿的压力。华盛顿邮报指出，梅洛尼表示愿意给罗马退出该协议，此举会被视为送给华盛顿的礼物，这个亦会是意大利即将在明年接任第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际发表的一份重要声明。在今次会面中，美意双方都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仲强调台海在全球安全和繁荣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当日在对记者开放的一小部分会谈中，拜登赞扬意大利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梅洛尼就表示他为意大利在支持乌克兰的过程中捍卫了国际法而感到自豪。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家乡圣彼得堡举行为期两日的俄非峰会之际宣布，在未来几个月，俄罗斯将确保向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免费供应25,000吨至50,000吨的粮食。就算去年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入侵令到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但普京在非洲仍然享有多国支持。普京表示预计今年俄国的粮食收成会创下新高，俄罗斯正准备在商业和援助方面取代乌克兰向非洲出口粮食，还会发挥他先前所说的在全球粮食安全领域的关键作用。路透社报道指出，继莫斯科在2019年举行首次俄罗斯与非洲峰会之后，今届峰会共有17个非洲国家参与，预计会中将会签署多项协议。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举动，拜登政府当日驳斥普京向几个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的提议，白宫呼吁俄罗斯应该全面恢复批准乌克兰由黑海港口运送产品的谷物协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科比向美国之音提到，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应该清楚地看到俄罗斯决定退出粮食协议的影响。对于那些出席峰会的领导人，我希望普京先生对你们是诚实的，我希望普京能够告诉你们知，你们的国家会有更多的饥饿问题，以及难以获得食品和粮食的问题，因为我就是这一切包括食物价格波动的原因。而針對這場俄非峰會，國務卿布林肯亦向參加峰會的非洲領導人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就糧食供應中斷問題提供答案。布林肯當日在紐西蘭訪問期間表示，非洲領導人清楚知道誰應該為當前局勢負責，我的期望是俄羅斯會由我們的非洲夥伴那裡清楚地聽到這一點。美国国会在2023年的预算案中批准使用价值最高可达10亿美元的总统提取权，用在向台湾提供武器援助。路透社报道，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项即将公布的计划预算价值大约 3.3 亿美元，白宫拒绝对此置评，预期正式宣布那阵不会包括美方所提供的武器系统清单。四名消息人士在最近几个礼拜透露，预计这项计划会包括四架非武装 MQ-9A 无人侦察机，但由于官员正研究由无人机上移除一些只有美国空军才可以接触的先进设备相关细节，因此这些无人机可能不会纳入清单。一名知情人士说，另一个问题是谁来支付无人机的改造费用，路透社无法确定无人机是否仍然是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台湾先前已同意购买四架更先进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由美国国防部承包商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预算2025年交货。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五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预告，美国很快会通过去年国会授权的总统提取权，为台湾提供重大的额外安全援助。他说，此举是美国在履行台湾关系法义务和执行其他美国政策的长期承诺的一部分。总统提取权批准总统在紧急情况之下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由美国现有库存提取物资，这个有助于加快安全援助。美国已经按照这种方式为乌克兰提供了43次军援，总值超过237亿美元。台湾在过去一段时间多次抱怨由美军采购的武器被延迟交付，例如刺針防空飛彈，因為美國庫存的飛彈運了去烏克蘭。旅居美國的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姚成早前在推特爆料，中共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在6月26日在辦公室開會時被帶走。姚成指出，由今年3月到6月尾，中共火箭軍至少前後三任司令、兩個副司令、軍司級幹部若干落馬，但消息仍然有待證實。火箭軍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手中的大國利劍，是掌管中共核武器、洲際導彈的戰略兵種，亦可以說是一支神秘部隊。港媒明報及海外中文網絡媒體在5月以來陸續報導，前中共火箭軍副司令、現任中共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以及繼任他的現任火箭軍副司令劉光武4月已經被捕，還牽連到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具幹生。7月27日，中媒澎湃新聞報導指，退役三年的中共火箭軍前副司令吳國華已在7月4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但網絡截圖顯示訊問日期是7月25日，在死後21日先發，引起揣測和議論。中华民国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星表示，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 绝对不是临时性的事件，应该已经调查一段时间之后，确认确实有严重的内部泄密所采取的一种整肃手段。无疑可以看得出，习近平对于中共军队的忠诚度，目前可以说完全丧失信任。当然，内部的泄密亦不排除是派系之争的斗争。如中基讲到，俄罗斯兵变之后，对习近平当然起了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震撼，所以这件事之后，中国对他内部，尤其是火箭军，当然忠诚度会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因为去年美国公布火箭军的整个兵力部署，事实上就是火箭军内部有严重泄密的情况。余将军表示，其实不只是火箭军的忠诚度出了问题，前冇几耐，包括战略资源部队的副司令尚宏亦被逮捕接受调查。再往前推，中共中央办公室兼中央全会局局长黄绍军亦是突然之间神秘死亡，而且三个月之后先宣布他的死亡讯息。余将军认为，由这一件事情延伸来看，火箭军对习近平要完成所谓伟大的中国梦，他是第一优先可以直接对台进行攻击的王牌军队。理论上来讲，应该忠诚度是不可以有任何的疑虑，因为火箭军掌握核武的发射，这些武器和装备对外界来讲当然可以吓阻美日，未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来支持台湾，如果习近平不可以掌握这个军种的话，那对他的政权其实也是相当危险的。由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到吴国华可能被自杀。余将军表示，虽然习近平已经是三连任，但在这些事件来看，他的政权很不稳。他说，在外交层级最重要的外交部长中箭落马，亦没有对外任何一个讲明和交代。然后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甚至警卫局这么重要的负责人，他的死亡竟然遮遮掩掩，没有任何讲明和解释，只是事后想办法去找一个理由出来搪塞，试图掩盖他内部军心不稳、政权不稳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